今天呢，我们要讲耶利米书的第二课。那我要把这本书先做一个分段啊，就是说这一卷书一共有52章，也算是一个很长的经卷。那么这52章我也把它分成3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从第一章一直到35章，这一个段落是神对犹大国的警告与对他们的应许啊，这是神借着他的先知来传达12篇信息啊。这个35章圣经一共包含了12篇信息，分散在就是约西亚王一直到西底家王这5个王朝的中间，神借着他的仆人传达12篇信息。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呢会开始一篇一篇的来看神当初怎么样子用他的仆人来向那个时代说话。第二段呢就是36章到38章。那么因为这个神的仆人忠心的把神的话向他的时代来传达，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先知就付了很惨重的代价。所以他的第二段呢就是讲到因为传信息而受苦的先知啊，这个受苦的先知在这几章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把他的经历向我们来表白，让我们看见一个忠心的神的仆人是怎样的为神来做见证。然后最后一段就是这本书的第三个部分，从39章一直到52章，这个就是神对那个不义的时代的审判啊，神对不义时代的审判。那么有对耶路撒冷犹太国的审判，有对外邦的审判。因为这位神的仆人他不但是替神向犹太国说话，他也向外邦说预言，就跟以赛亚一样，以赛亚他也是一面对犹太人说话，也对外邦人说到神的审判，因为神也顾念到外邦的需要。那么所以这个就是这本书的，从很宏观来看的话，分成这三个部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进入他的12篇信息。我们上个礼拜二呢我们讲了第一篇，就是他先知神对他的呼召啊，神对他的呼召，这是他的第一篇信息，讲到杏树枝与那个烧开的锅啊，他的意象，他的神给他的托付。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要来看，如果时间我们讲的进度好的话，我们希望能够看第二篇、第三篇跟第四篇这3篇信息。这是属于先知的早期，那么他的服事呢是在约西亚王的时代啊，这是他开始做工。所以神就借着他的仆人啊，在约西亚王那个王是一个好王，因为我们从历代志下去看这个约西亚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从8岁登基，但是20岁起呢他就除去全国的这些偶像，然后到了26岁的时候呢就开始修复那个圣殿，然后过了不久，在这个修复圣殿的步骤当中，他又发现了旧约的律法，那么祭司就把这个律法给了王，王就在神的面前撕裂衣服，谦卑的向神悔改。那么他就希望全国的老百姓能够有一个属灵的复兴， 能够照着神的话去行。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讲到那个时代的背景，那么我们提到，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根据于那几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以后，神在那个时代就兴起这个耶利米两个年轻人，王是一个年轻人，这个先知也是个年轻人，那么他们两个人配搭，那么王在那里发命令，做一些实际的事情，那么现在神的仆人呢，就把神的话借着耶利米的口来向那个时代来传讲啊，才传讲。所以今天我们看的是耶利米的早期的指示，早期的指示。我们来打开第二章哈，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这个十三节哈。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的人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坑、深坑之地和干旱死荫、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长官违背我，先知借巴力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耶和华说，我必因此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考，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呢？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诸天啊，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这篇信息神怎么开始的，就说到神当年怎么样把他们的祖宗从埃及救出来，所以他就说到你去向耶路撒冷人喊叫，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耕种之地跟随我。所以你就看得出来神用的口气是什么，是丈夫对妻子说话的口气啊。那么所以在神的眼中，这个以色列人是他的妻子，耶和华呢就是这一个以色列人的丈夫。那么神就对他说，我都记得当年你们在那个时候怎样离开埃及走旷野，我带领你们一步一步啊。那么所以神向犹太人表明他的爱情，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表达的方式，也就是说神对他的子民他不是一个 仅仅在客观上面做一点事情，将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在那里祷告说我们很苦，求神救我们，神就答应他们的祷告，就派了摩西来救他们，好像就是一种人在痛苦中，神来因他的怜悯来拯救我们，好像比这仅仅这样还更深。从神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一个爱的关系。神要向犹太人表明，我在当初把你们从埃及救赎出来，这一层关系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我爱上了你们，所以在把你们带领出来，脱离法老的这个辖制，盼望这个神能够跟犹太人建立一个非常和谐爱情的关系，这是神要这个犹太人做到的。但是呢，你能够看得出来，这个犹太人他们这一路上，从那一天一直到现在耶利米的时代，基本上差不多有1000年的时间，将近不到1000年，差不多。因为摩西带领犹太人出来的时候是主前1500年，1500年。那么以色列人犹太人要亡国的时候，大概是主前600年，对吧？所以这个中间大概是1000年这个范围，所以神就会说到，在这样漫长的历史里头，神完全是站在一个丈夫的角色来对待犹太人，犹太人是他的妻子。那么所以这个是整个耶利米来诉说神心中的感觉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啊。今天神看整个的问题，只有从丈夫与妻子的角度才能够解释为什么神今天对犹太人起这么大的一种反应啊。犹太人去做了这些事情，我们的神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愤怒，强烈的要求，而且后来是强烈的审判。那么这一切的反应你怎么能够解释它？你只能用夫妻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否则的话，你单单是把神跟犹太人这种上下的关系，他是创造的神，这些人只不过是神救赎的一个地上的人以色列人，你单单从这个角度来解释的时候，解释不出来的，你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关系远远超过创造的主与被造的人的关系，因为这里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关系。所以你看先知在这里发表的时候，你能够看得出来神是很充满感性的。他说我记得当年我们在一起在路上，我们的那个爱情幼年的爱情，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等等等等。那么我们结过婚的当年，我们都可以想到我们跟我们的丈夫或妻子那个早年相恋的时候的那个故事，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所以神就用那件事情来说到他里头的那个很细嫩的感觉，他对着这些以色列人，神说我都记得我们结婚久了，常常你会在 complain 怎么连结婚日子都忘掉了，然后什么什么很多的细节，好像这些人，这些粗心的丈夫也好，粗心的妻子也好，都慢慢忘掉了。 神不会忘记，他说我都记得每一个 detail， 每一个 detail 神都记得啊。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神是充满感性的神，在这里。那么然后下面他就说到，你看神就是在第五节他就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呢？也就是说，在犹太人跟神之间一个最大的冲突，从古一直到耶利米说话是什么？就是你们对我不忠心，你们离弃我去拜偶像。这个拜偶像的这件事情是最伤神的心，就好像夫妻之间你中间出现了一个什么第三者，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在神的眼中，当神的儿女在神之外还有所恋慕的这件事情，神就把他用这个不贞啊，就是夫妻之间有第三者的出现的，用这个事情来形容啊神对这件事情的感觉，事情的感觉。那么你能够看得出来神就在那里问我有什么不对，我有什么不好，造成你就离弃了我呢？我有什么不对不起你们的事情，你们就要去另外找别的神呢？所以这就是神问的一个基本的问题。也就是说，在神的心目中，他要问人一件事情：我有什么事情做的使你们变心？有我爱你们爱的什么地步，让你们不满意？尽管提出来，尽管提出来。那么，然后神就说到，我对你们的不满意是什么？所以下面在第十三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这是神给他的百姓 summarize， 就是做一个总结啊。你们对我之间的一件事情是两件恶事，第一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神说到他自己是活水的泉源，你记得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什么？你们若喝这个水，神对耶稣不是对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你若喝这个水还要再渴，若喝我所赐给你的水就永远不渴啊。他对那个撒玛利亚说，你如果知道向你说话要水的是谁，你早就向他求活水了啊。所以耶稣在那里讲的就是他要给我们有一个对照，一个是活水，一个是这个世界的水。这个世界的水你如果喝了还要再渴，但是我给你的水是让你从你的腹中要流出来，而且呢一直流到永生。这段话是对谁讲的？是对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她的，这样的一个女人，耶稣讲这段话。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耶稣讲这段话找到那个撒玛利亚夫人的时候，是不单单对那个女人讲这段话，其实他也在影射什么呢？那个撒玛利亚夫人的那种不道德的生活，也就影射了以色列人对神不忠的生活，看出来没有？所以耶稣在这里对这个女人所说的话呢，就是说你一直在追求都是不能叫你满足的，你在那里找找找找啊，一个丈夫两个丈夫一直到第五个第六个都不能够叫你的满足，他因为你没有得到那个活水。那么现在犹太人神告诉他们说，你离弃了这个活水的泉源，离弃了活水的泉源。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罪，有这个犹太人在神面前第一个恶啊，第一个恶。第二件事情呢， 那么我要念一节圣经在这个在这里的啊，这个第一个恶里头，他在12章17节，这事临到你身上，不是你自招的吗？不是因耶和华你神引你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吗？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心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这是耶和华说的。到了19节，他说，对不起，到了第3章第8节到第10节，他说，被盗的以色列行营，就是这指的他的北国，北国是以色列啊。被盗的以色列行营，我为这缘故给他修书，修他，就是以色列王国，对不对？他们就被亚述王把他灭了，所以这个叫做给他修书，把他修了。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就是讲现在的这个南国，还不惧怕，也去行营。因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和石头木头行营，地就被玷污了。虽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下面说什么？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能够看见一件事情，虽然现在约西亚王是一个好王，他在那里要重振这个以色列人的灵性，对不对？但是这个灵性已经积弊已深了。你知道他前面那个王是谁啊？马拿西啊。马拿西掌权有多久的时间？55年，这么长的时间，所以把整个国家人民的这个灵性道德各方面通通就怎么样带到积弊已深了。已经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把他们找回来的。所以呢，当这个约西亚王在那里要求复兴，他把好像表面上把偶像给打掉了，把那些丘坛给扎掉了，然后呢又开始修圣殿，这些事情好不好，但是他还是表面的，神所注意的还不是这个外表的问题，因为神注意的是每一个人心的深处，到底你们的心是什么。所以这里神在这里说的一句话是很叫做一针见血，他说你们并没有一心归向我，只不过是什么假意的归我。假什么叫假意？就是表面敷衍，对吧？我想我们也很懂这一套。生日给你买一个卡片，你什么什么给你送你一束花，但是呢实际上呢心也不在这里，他只是做表面文章而已。这个是人的花样，我们的神不吃这一套，我们的神不吃这个。所以这就是心中离弃耶和华，这是神最受不了的一件事情，这是他的第一个恶。然后第二个恶呢，就是你们又自己凿出一个池子，是不能吃纯水的池子。也就是说人自己想要找一个出路，对不对？那可是这个出路呢偏偏是一个破的，不能储水的，你们搞了半天对你们根本就没有益处。那么是哪一句话呢？就是2章27节28节，他们去找到这些偶像啊，那么对这个木头的偶像说呢，你是我的父。又像这个石头偶像说什么呢？你是生我的。他们就以背向着我，不以面向着我。极致遭遇患难的时候呢，然后他们就祷告了，说什么样？神啊，救我们，对不对？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现在神就说，那你既然找了偶像，那他去救你啊，他在哪里啊？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呢，叫他们起来救你啊。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臣的数目相等，这句话懂不懂？他们有多少的城市，也就有多少的 偶像，这就是他们拜偶像拜到这个地步，有这么多的假神在这个国家里头。所以说神就说，你们平常不要我，你们自己找了你们心里喜欢的偶像，好，等到有困难来了，你们来找我救你。神说你去找你的偶像啊，找你的偶像。所以这叫做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真正要做事了做不出来，因为这些都是木头偶像石头偶像，不能的。所以呢，在第三章神就借着耶利米来呼吁这些犹太的百姓悔改。在十三章他这样说，只要你承认什么你的罪，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各青翠树下向别神东奔西跑，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从一族取两人，带到西安，我也必将合我心的牧者赐给你们，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也就是说，这个丈夫他真是叫做就是宽宏大量，你虽然这样的对我不忠，但是只要你向我承认认错，我就怎么样，赦免你，我就接纳你，只要你承认你的罪孽。然后还神还再给他一个一个 incentive， 你回来以后我要给你什么呢，和我心意的牧者赐给你，他要以知识和智慧来牧养你。所以神当然这里所讲的就是神愿意只要他的儿女肯向神认错肯回转，神都愿意来赦免他们，而且恩待他们。也就是说，神的爱的里面有两个 element， 有两个东西，一个叫做慈悲，一个叫做怜悯，慈悲怜悯，一个叫做恩典。什么叫做慈悲怜悯呢？就是我们做错了事情，神没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这个叫做慈悲怜悯，这叫 mercy。那么神还有一个性格，他是有恩典的神。恩典是什么呢？就是他不但没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而且他还对我们好，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我们根本不配的祝福，这个叫做恩典。所以我们的神是这样的来对待他的儿女，你只要肯认错，我就赦免你，这叫做 mercy， 这叫做慈悲。那么然后我还给你更多好的，这叫做恩典。这是神在这里借着他的仆人向以色列人表达这个东西。但是呢，先知他是夹在神与人的什么中间，他就看见了将来，他看见什么？看见以色列人根本就不理这个神的心，所以他就看见那将要来的审判，所以他就在心里面，他就在那里呼喊。他这个先知是很苦很苦。你记得这个我们讲到先知的执事，他不是去吃那个小卷吗？先知小卷的时候，他说到，我的嘴里面甜如蜜，可是我肚子里面呢非常的苦。他为什么苦？这里就说了，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啊，四章，他说，你的行动你的作为招惹这事，这是你罪恶的结果，实在是苦，是害及你心。那么先知就因为看见他们的结局呢，先知就说，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 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的喊声，毁坏的信息联络不绝，因为全地方荒废，我的帐篷忽然毁坏，我的幔子顷刻破裂。那么到了23节，先知说，我观看地，不料地是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也无光，我观看大山，不料尽都震动，小山也都摇来摇去。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神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却没有智慧行善。他有智慧行恶，却没有智慧行善。所以这就让先知的心非常的痛苦。我们往下去看每一篇信息，你都会看到这个先知一面传达神的信息，一面对他来讲是很可怕的，痛心疾首的事情。那么到了5章第7节呢，他就讲出这个后来的审判的结局。5章7节，他这里说，我怎么能赦免你呢？你的女儿离弃我，又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我使他们饱足，他们就行奸淫，成群的聚在娼妓家里，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各向他邻舍的妻发嘶声。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事讨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那么到了第19节的时候，百姓说，因为他们遭遇到这项很可怕的事情，百姓就说了，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向我们行这一切的事呢？你就对他们说，你们怎样离弃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神，也必照样在不属你们的地上侍奉外邦人。所以这就是神在这里借着他的仆人讲到犹太人将来的结局。如果你们没有悔改，你们今天怎样在这个我的地上，我赐给你们这块地上离弃耶和华，将来有一天你们要在外邦人的地上去侍奉那些外邦人。那么这就是他这一篇信，第二篇信息里面他先知要表达的那个神痛心的感觉，痛心的感觉。那么到了第7章开始呢，就是先知要讲的第三篇信息。这篇信息是在约西亚王洁净了圣殿之后讲的。他把圣殿附近的这些偶像啊，什么很多的这些很惹神愤怒的这些东西，他都把它毁砸了。那么但是呢，我刚刚说过，这些外表的偶像容易除，心里的偶像很难除啊。所以当时呢，因为王这样做了以后，这些犹太人就很高兴，就说，你看圣殿已经洁净了，他们就在那里一直以这个被洁净，外表被洁净的圣殿为夸口，而他们自己的生活却没有真正的改变。这就是当时的那个约西亚在那边带领的这一个国家在表面上你看到的情形。所以那我们来念第7章，从第3节看到第11节，我们来看当时神所指出来他们的问题。虽然圣殿是洁净了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 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读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说这块地是神什么时候给他们的？这块地亚伯拉罕的时候嘛，亚伯拉罕的时候不是神说我要给你一块地吗？那么后来这个应许什么时候应验呢？就是到了摩西到约书亚的时候，这个应许应验了，对不对？他们进去就得了这块地。那么可是得这块地是有条件还是没有条件？有条件。有什么条件？就是你们如神当初对以色列人说，他讲我给你这块地不是因为你们什么好，也不是因为你们人多，其实你们根本也没有人，你们的人数是最少的，你们也是最弱的，那些迦南人都比你们强啊、但是呢，因为他们做了很多的孽，现在我要把他们赶出去。今天你们能够进来有条件，就是你们要侍奉耶和华，对吧？当初神之所以要把他们带到这个应许之地，就是让他们能够作为一个祭司的国，能够侍奉耶和华。这是神在出埃及记十九章讲得很清楚的这件事情，我们在那个基督徒的经历的时候讲过这段历史。所以你就知道神当初把这个地给犹太人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如果你们按照我给你们的规章律例来侍奉我的话，这个地就是你们的。但是如果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法，你们去侍奉亚巴偶像的话呢，神就说过很多很多的咒诅的话，这是在民数记里面你可以看得到的、那么所以呢，现在这句话就是延续那以前当年说过的那句话，就是说你们如果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个地方仍然居住。那么反过来呢是什么意思？你们如果没有改正行动的话呢，你们就不配住在这个地方，你们就要被掳，要搬家了，要被撵出去啊。那么第四节，你看那个时候人民的心态是什么？第四节，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讲三次。请问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犹太人每次都要指着这个耶和华的殿，意思是什么？你看神与我们同在，看到没有？所以他们每次一指着殿，就是向大家全世界夸口，你们外邦人是猪是狗，你们不认识神，我们认识神，你看殿在这里，神在这里，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他们一直是以殿为夸口的。那么神在这里说，讲三次，你们不要说看了这是耶和华的殿，看了这是耶和华的殿，讲三次，这个都神说这都没有用的。那么第五节，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个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看见没有？所以在这里说这个地可以给你们到永远，但是是 conditional，有条件。看哪、你们依靠虚谎无义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欺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我们一起念十一节好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 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看这段话清不清楚？神是很清楚的指出来，你们不要以外表的宗教生活来取代什么？一个真正的属灵生活。他们外表上是礼拜六去圣殿做礼拜，对吧？节日就来献祭，该献的该烧的通通都在做。可是他们的生活呢却充满了什么东西呢？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这些拜偶像的事情，也就是所有这些不法的事情，他们从其他的六天都在做。六天做不法的事，第七天来圣殿烧香朝拜神，这样的生活神完完全全不认可，完全不认可。相反的，你们这样来反而就把我的殿变成什么东西了？贼窝。那么这句话在新约也讲过了，耶稣跑到圣殿就看到这些买卖牛羊鸽子，这些兑换银钱做，也就是说你们把我的父的祷告的殿变成贼窝，是同样的一个原则。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人在耶利米那个时代是这个样子的，人在耶稣的时代也是那个样子，那么人在今天的时代也是一样的。所以你就知道亚当的后代，这个人的天然的生命是也没有改变的，过去如何，今天人如何，将来还是如何。你是亚当的后代，你就是这样的一块料子，就是这样的一块料子。那么神就警告我们，你这样的生活是不可以，不能够来承受神的祝福，相反的，你要承受神的咒诅。所以这个是在第七章所讲的。你如果到第九章，你又可以看到另外一段话，也是在同样的原则上。第九章的23节，第九章23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呢，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看那日子将到，我们一起念，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这句话新约有没有过？有啊，在哪里讲？罗马书讲过，而且腓立比书也讲过，对吧？你会看见什么？这个割礼是犹太人认为我们之所以跟外邦人有区别，一面来讲是有圣殿在耶路撒冷，一面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是有割礼的，外邦人呢是没有割礼的。所以这些都是犹太人自命不凡可以夸口的事情啊。但是神在这里说 No, 你们肉体有割礼，心却什么？没有割礼。所以肉体的割礼不是真割礼，保罗不是说吗？唯有心受割礼的才是真割礼。所以这个东西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从古到今神基本上他要求的是里面的实际，而不是外面的什么疑文。有外面的事情好不好？好，可是不够好。你必须先要有里面的实际，如果没有里面的实际，光光有一个外面，你说像用今天的问题来讲，当年他们是圣殿咯，有这个割礼咯，作为犹太人的这个，还有他们还有一个东西，主耶稣在说，你们常常说你们是谁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有三个东西是夸口的，第一有圣殿，第二有割礼，第三有一个光明正大的什么祖宗， 我们的祖宗是上神上帝拣选我们祖宗亚伯拉罕。然后最近一期 Time Magazine 那个就是讨论亚伯拉罕啊，讨论亚伯拉罕。啊，这是全世界今天三大宗教都集中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啊，回教也讲亚伯拉罕，基督教也讲亚伯拉罕，犹太教也讲亚伯拉罕啊。所以你看，宗教的特点就是讲祖宗，我们的祖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神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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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们现在怎么样才算？你们的父亲是牧师，祖父是长老也没有用啊！啊，用新，我现在是用新约的话来讲，新约的话来讲，今天在基督教里头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会说，我们以前啊，不是以宗派来讲，他们说我们以前我们不是借这个 Aldersgate 吗？ Aldersgate 他们的祖宗是谁呢？卫斯理啊。对不对？那么我昨天这个上个 weekend 我在 Pullman 他们借的那个聚会的地方是Lutheran。 那 Lutheran 路德会的祖宗是谁呢？马丁路德啊。哦，我看他们那个教堂里面都有这个马丁路德的这个小图书馆，他的整个的文集，他的相片画像都在里头。那么我们在 Aldersgate 也有，因为看到我们那个 lobby，你看到没有？那个地方有一个墙，上面不是都是，这个 John Wesley 的像，还有他的 Aldersgate 的那个经历，都挂在他们的墙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你到每一个这些教派的，他们都是以他们的祖宗为夸口的，看见没有？所以人都是有同样的一种想法，我们有一个光荣的祖先。我们中国人说我们的祖先是皇帝。这都我们都会以一个响当当的这个祖先作为我们的面子，对不对？那么这个然后他说我们有割礼，那么神在这里说割礼，外面的割礼没有用。那么基督徒今天的什么割礼呢？今天基督徒夸口的东西，我十年前受过洗的，是某某名传道给我受洗的，看到没有？我受过洗啊，然后我的爷爷是长老啊，我的爸爸是牧师啊。我们常常听到基督徒是讲这些事情，但是不要忘记，这些都是叫做宗教，通通不重要。因为耶稣当年把那个圣殿里面的通通推翻，然后甚至后来到耶稣要走的时候说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所以这个就你可以看得出来，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基本的原则一不一样？一样的，一样的。所以这里你能够看得出来，这篇信息是跟要向犹太人说，拿你的实际行动出来，不要只是讲那些宗教的东西啊，宗教的那些东西没有实际的话，这一切都没有用，没有用。这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然后这里在我们还可以看几个当时的宗教生活的败坏啊。刚刚我们讲的只是那些外表的这些大家的通病，然后我们看看宗教领袖的问题。在第五章的三十节，第五章的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国中有可惊贺可憎恶的事。三十一节说什么？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怎么样？也喜爱这些事，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所以在这里你看到，这些宗教领袖，就是这些先知与祭司们，怎么样？啊，说假预言，祭司们把持权柄，你可以发现，这是当时，你看人没有那个属灵生活实际的时候，他就要注重的是什么呢？地位， 这些人有地位啊，先知是神的仆人啊，那么祭司呢是教会的头头啊，他们这个地位就变成他们来笼络人心的一个手段，然后人也要拍他们的什么马屁啊，人要拍他们马屁啊，因为他们是教会的领袖啊。那么所以你看得出来当时的这种宗教领袖的问题。到第八章第十节，八章第十节到十一节，八章十节到十一节，所以我必将他们的妻子给别人，将他们的田地给别人为业，因为他们从小的到至大的都因昧的什么样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所以你就知道你像今天这个时代没有平安，对不对？但是呢假牧师就会来跟你说平安了平安了，没事没事，我们有礼拜堂，有我牧师在，上帝一定会保守我们。这都是假预言，假借他的地位来糊弄神的百姓，没有告诉神的儿女今天为什么会遭遇这种事情，我们要真正得平安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没有把根指出来，只是在那里说我们是基督徒，上帝与我们同在，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就这么糊弄两句。这就是当时的情形，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的百姓，说平安的平安，其实没有平安。这是第八章你看到的。那你要看第九章呢，第三节，第九章第三节，那老百姓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你看到，我只是挑几节圣经来看看啊。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为要说谎话。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不是为行诚实，乃是加恶上加恶，并不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个人当谨防什么邻舍，不可信靠弟兄，因为弟兄尽行欺骗，邻舍都往来残绑人，就是互相批评啊，说你看他们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在那边做广播电台，残绑人，他们个人欺哄邻舍，不说真话，他们教舌头说学习说谎。你看下面说的很露骨啊，劳劳碌碌的怎么样作孽，你的住处在诡诈的人中，他们因行诡诈不肯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第八节，他们的舌头是毒箭，说话诡诈，人于邻舍口说和平的话，心却什么谋害他。你能不能想象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头，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头，而且这些人不是外邦人，是什么？是自己的弟兄，是我们自己主内的弟兄。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可以败落到这个地步，也就是今天的教会也可以败落到同样的地步，同样的地步。那么你可以看我刚刚讲到上一篇信息的时候，这个先知所他的眼睛是很亮的，他可以看到这些问题，对不对？所以他才能够表达神的感觉。那么你看他第一节说什么，第九章第一节说什么，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第十节，我要为山岭哭泣悲哀，为旷野的草场扬声哀嚎，因为都已干焦，甚至无人经过， 人也听不见牲畜鸣叫、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已逃去。所以先知已经看到了那个被神咒诅的环境，还有看到了将要临到神儿女的那个可怕的那个审判。所以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泪为泉源，我要为山岭哭泣悲哀，在旷野的草场扬声哀嚎。这就是这个先知的感觉，这是先知的感觉。所以为什么叫做我的苦，我的肚子苦发苦，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他的第三篇的信息，第三篇的信息。他盼望以色列人能够回到那个主的面前来真实的悔改，而不是只是保持一个外表的宗教生活、宗教礼节的生活。那么今天以用到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有一个漂亮的礼拜堂啊，有牧师有诗班，我们每个礼拜天可以来聚会，圣诞节可以献诗，感恩节可以这个，复活节可以那个，以这一大堆的外表的东西在那里自己骗自己，这是很真实的。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就是活在一种宗教生活里头，可是自己的那个实际的生活，他的属灵的生活却是没有的，他只是跟着就是一样画葫芦，里头是空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所在的光景就跟现当年耶利米时代那个约西亚的王做王的时候所在的时代是一样的。神并不称许那个东西，而且神说我要审判这样东西。在这一个信息最后的一句话是最到，就是到点的一句话，就是说我要审判那些只是这个肉体受过割礼，心却没有受割礼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信息，就是说我们的神所注重的是里面的问题，不是外面的问题。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第四篇信息啊，第四篇信息从第七章到第十章，这是对不起，第四篇信息是从十一章到十二章啊。那么这篇信息呢，是当约西亚王他洁净圣殿以后，后来他们的祭司就发现了律法，神的律法，所以就把这个律法拿来给王，王撕裂衣服就在神的面前悔改，然后他就盼望这个律法书能够教导神的百姓啊，是这样的一个当时的背景是这样。所以你如果注意来看他的话的时候呢，你看这个十一章，他说十一章的第四节，第三节嘛，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听从这约，就是指那个律法旧约啊，这约之话的人必受咒诅，这约是我将你们祖宗从埃及地领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他们说的，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我也做你们的神，我好坚定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给他们流奶于蜜之地，正如今日一样。我就回答说，耶和华阿们。 耶和华对我说，你要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宣告这一切话，说你们当听从遵行这约的话，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直到今日，都是从早起来切切告诫告诫他们，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随从自己顽梗的心恶心去行，所以我使这约中一切的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上。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他们却不去行。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神对他的话不单是要他的百姓去听，而且要求他的百姓怎么样去行。请问耶稣有没有讲过同样的话？有啊，马太福音耶稣的信息说得很清楚，他说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人，就好像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来风吹浪打也不会垮。但是如果听见我的话却不去行的人，就好像愚昧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所以这个是耶稣讲的话。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对于神的话，基督徒不但是应该听，而且呢要实行。今天的难题啊，因为我自己这些年在教会中，我深深的觉得我们的危机就在这个地方。以我们教会来讲，我们的道其实听得很多，对不对？这种属灵的知识，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比起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丝毫不差的。但是我们的危机是什么？我们的危机是知道的多，行出来的呢少，这是我们的危机。有很多其他的教会想要听道也没有道可听，想要听到没有道可听。那当然连道都没有得听，那根本谈不到行道，因为根本就不知道神的话是什么。可是我们的危机是在另一面，就是我们知道神的话是什么，可是讲归讲，做归做，这两个拉不在一起，这是我们这一类的教会的危机。所以常常有的弟兄姊妹就问我说，哎，我们教会应该不错吧。我说 no 千万不要讲这句话，我们教会不错很难讲，因为将来神如果要是跟我们教会算账的时候是怎么算的，就是说你行了多少，你听了这么多你行了多少，这是将来要算的问题。那你看在这个地方，在这一篇第四篇信息，那个时候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哎，神把他的话给他们了那么神就在这里说，你们要照着去行，照着去行。以前他们前面那个王马拿西的时候，根本就把神的话都丢到哪里去了，那个55年根本没有人传神的道，所以那个时候人胡作非为那也就算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他们该做的。可是现在神把他的话给了约西亚，约西亚又把他公布给神的儿女，那么神就借着这个先知这篇信息就说，你们要照着去行，照着去行。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第九节，第十一章第九节，耶和华对我说，在犹太人和耶路撒冷居民中有同谋背叛的事，他们转去效法他们的先祖，不肯什么听我的话，犯罪又作孽，随从别神侍奉他，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皆背叛了我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是他们不能逃脱的，他们必向我哀求，我却不听。十三节， 犹大，你神的数目与你臣的数目相等。这句话又出现了，对不对？刚刚我们在第二章也念过，就是说你们的偶像虽然烧是烧掉了，可是你们心里面的那个偶像那个神呢还没有除掉啊。所以这个是外面的偶像易除啊，心里的偶像难除啊。那么下面那句话他说，你为那可耻的巴利所筑烧香的坛，那个香坛也与耶路撒冷的街道的数目相等。这是上面没有讲的，这里讲到还有那个祭坛。祭坛到底是什么？就是焚烧祭物的地方嘛，叫祭坛。严格的来讲，就是你如果只是看那个外表的话，就是说那些人在那个祭坛上面烧东西给那个偶像哈，那只是一个预表。在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祭坛，都在焚烧，有没有？我们每天的生活，如果说我们的生命像一支香，这个香每天都是怎么样？越烧越短嘛。这辈子这个香，如果说假设照圣经所说，你的人的一生是70年，如果强壮可以活80年，你再强壮90年好了。你这支香如果是能够烧这么长的时间，你每天都在过一个什么焚烧的生活。只是现在问题在这里，你为谁焚烧？这是祭坛的真正的问题。我们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有自己的梦，有的人为名焚烧，有的人为学问焚烧，有的人为科学焚烧，有的人为主义焚烧，有的人为什么一种理想啊，什么什么，很多都在那里焚烧。可是神要问我们，我们基督徒为谁焚烧？那这节圣经是什么？就是罗马书的12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当作个活祭，为谁焚烧呢？为神焚烧。因为保罗说，这是圣洁的，这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在这里说到，你们所烧香的坛也与耶路撒冷街道数目相等。也就是说，今天在我们这个耶路撒冷的街道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坛在那里烧，可是这些坛是给谁烧的呢？都不是给耶和华烧的，都是给偶像在烧的。人都为自己的偶像在那里跑来又跑去，天天在那里焚烧。所以这就是当时先知传道的时候的光景，先知传道的光景。那如果你看十八节，那么他在那边传道有什么结果，有什么命运？十八节，耶和华指示我，我就知道你将他们所行的给我指明。十九节，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说他们把树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将他从活人之地剪除，使他的名不再被纪念。二十一节所以耶和华论到说，寻索你命的亚拿图人如此说，他们说你不要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免得什么，你死在我们的手中。你看见没有，这个先知就开始面临了什么问题？人家要杀他了， 面对迫害了。他在那里传讲的信息，人重不重听？完全不重听。然后呢，这个先知就来到一个困惑，这个困惑是十二章，如果看头三节，先知当他面临这些迫害，人家要谋杀他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一个困惑。十二章第一节，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论理，看见没有？这个先知开始肚子里面有很大的问题啊，他有什么问题呢？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所以你会发现，一到那种末世的时候，什么事情就让你看很不顺眼，就是恶人越恶，他就越发，他就越亨通，他就越骑在好人的身上，有没有？这种事情有古以来都是如此。所以先知当时看的就是这个问题。哎呀，他看见这个世界这样的恶劣，而实际上越恶的人越占便宜，越恶的人他好像越通顺，钱也越多，地位也越高，所以他就觉得很纳闷。那我现在这边一直讲神要审判，要审判，可又没看到审判，所以就很难过了，对不对？所以他就有这个问题，那就有问题。他的第二节他说，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长大，而且结果他们的口与你的心是与你相近，下面呢，心却与你远离。这个问题是看在谁的身上呢？他是不是这些人是不是讲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不是，他讲信主的人，他们用嘴巴来怎么样亲近你，可是心却远离你。所以你会发现这里讲的人是这些基督徒说的，当时当然是这些犹太教徒了，可是今天这个问题今天还是一样在的。你会发现好多的这些所谓很多的大教堂大牧师很多这种东西看起来是很轰轰烈烈，其实里面没有属灵的实质，都是让人 feel good。 你知道今天的传道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就是怎么样让听众觉得听你的信息怎么样很舒服， feel good。 那么这样人就会越来越多，你告诉他耶和华祝福你，你会越来越发，银行的账户会越来越多，你的这个房子越住越漂亮，汽车越开越棒，升官又发财。如果你能够传这样的信息，你的教堂人一定很多的。你去看美国都是这样的，世界各地也是如此，凡是传这种信息的教堂人一定很多的。但你要在那边传什么神要审判呢，什么十字架了，你完了。所以他就说我这样传不是很倒霉吗？那别人都在那里发，我们越来越痛苦啊。所以这就是他心里面的一种不平衡的地方。但是神就给他看到很清楚，你不要因为这些人外表好像没事，好像很亨通，但是神就是说，有一天你如果看15到17节，十二章，从14节念过来吧。耶和华如此说，一切恶灵就是占据使我百姓以色列所产业的，我要将他们从本地怎么样拔出，又要将犹太家从他们中间拔出来。我拔出他们以后，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再带回来，各归本地，各归故土。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指着我的名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神起誓，正如他们从前教导我百姓指着巴力起誓，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他们若不听，我必拔出那国，拔出而且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在这里就告诉这个先知说，你不要以为他们现在好好啊，有一天怎么样，我拔出他们的， 要毁灭他们的，除非他们怎么样悔改。所以你会发现神每一次宣判他的审判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个恩典的福音告诉他们说，他们也应该悔改，他们如果悔改我会祝福他们的，我拔出来以后我还把他带回来再回来，因为还有恩典。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神，即使他审判那个人的不义，审判人的罪恶，他还是盼望在这个审判以后人能够向神回转。神只盼望人回转，神还要祝福人。所以这个是神给耶利米的一个回答。那当然了，你如果去看他的命运其实很惨，他在这里说他连你哥哥，连你家里的哥哥都要害你。你看他在这一章的第六节，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都用奸诈怎么样待你，他们也在你后边大声喊叫，虽向你说好话你也不要信他们，到如此田地就众亲反目，人要害他，这是先知的命运。但是呢，神要他忠心，而告诉他我会保护你，我会保护你。这四篇信息是在他早年在约西亚的时代所讲的。但愿我们能够从温故而知新，要能够知道今天的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在原则上是一样的。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看你宝贵的仆人耶利米当年所面临的经历，他所走过的路，他在那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为你做忠心的见证人，虽然人并不谅解他，起来反对他，但是主你保守你的仆人，他的忠心，他的摆上，真是我们这些在这个末世做基督徒的榜样。主啊，真是求你把耶利米的心智赐给我们，叫我们不至于流失在这个时代的里头。这个时代是一个悖谬的时代，是一个口是心非，用口来亲近神，可是心却没有归向神的时代。主啊，求你鉴察我们的心，叫我们向你有一个纯真的爱情，叫我们对你的爱不是只是在口头上，乃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行动上。主啊，让我们过一个祭坛的生活，让我们不是过一个宗教的生活。求你这样带领我们走在正途，叫你的旨意可以借着像耶利米这样的一帮的基督徒，叫你的名得荣耀，叫你的旨意在这个地上不至于受亏损。主啊，愿你快来，愿你保守你的教会，做一个行道的教会，而不是只是听道而已。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